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一篇前言。本篇信息是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的前言。我们需要对全本圣经有概括的认识。我们已过曾经强调，圣经包括两件主要的事：基督与召会。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圣经是一本生命和建造的书。基督是生命，召会是建造。我们说到基督与召会时，必须认识基督是生命，召会是建造。你若不认识基督是生命，召会是建造，那么你说基督与召会时，就仅仅是道理上的词句而已。那么什么是基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什么是召会呢？召会是神的建造。圣经是非常一致的。若是你读经有洞察力，有属天的看见，你会发现圣经开始于生命和建造。我们把创世纪二章看到生命和建造。人一造好以后，生命就引进来了。耶和华神造好了人，就把他安置在园子中。在生命树之前，提过生命树后，紧接着我们看到河流和三样珍贵的材料，金子、珍珠和宝石，就是红玛瑙。根据圣经进一步的启示，特别是启示录21章，这些珍贵的材料是为着神的建造。我们发现创世纪二章二十节特别提到建造。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神从亚当肋旁取了一根肋骨，用这一根肋骨为他建造了一个妻子。因此男人是创造出来的，而女人是建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创世纪二章看见生命和建造。启示录也说到生命。启示录二章七节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必然是指创世纪二章的生命树。启示录二章十七节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这一节说到石头。根据圣经，石头除了建造别无用途。在启示录的末了两章，也就是圣经的末了两章，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的建造。新耶路撒冷里有生命河涌流，并有生命树长在河的两岸。因此圣经的结束正如它的开始，很清楚的都是生命和建造。创世纪和启示录是圣经的两端，在这两端之间有一条鸿沟，有一个很宽的跨距，架在这个鸿沟上的桥梁是什么呢？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开始于太初这一个词。然而你如果仔细地读这卷书，你就会发现其中记载的历史是没有终结的。因此它开始于已过的太初，而继续到无限的将来。因此约翰福音是横跨于创世纪和启示录之间。我们已经看见圣经是以生命和建造来开始并终结的。圣经两端之间的桥梁，约翰福音也是一卷生命和建造的书。这卷福音书头一章的几句话使我们确信这个事实。太初有话，话就是神，生命在他里面。约翰福音不是说太初有话，道理里面有知识。不，他乃是说太初有话，话就是神。在这一位是神的话里有生命。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一章看到生命。此外， 同一章的42节说到石头，当彼得被他兄弟安德烈带到主那里时，主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基法，意思就是石头。同章告诉我们，生命在主里面，以及他的一个门徒成为石头。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生命不仅将人复苏点活重生，更将人变化。生命要把信徒变化成为石头。石头的目的和功用启示在1章51节。主对拿但业说话时，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古代的犹太人知道这话的意思，这是创世纪28章10到22节所记载雅各之梦的应验。在那个梦里，雅各看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雅各给他做梦的地方叫做伯特利，意思就是神的殿。雅各当晚睡在那里，用一块石头做枕头。第二天清早起来，他就浇油在石头上，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主耶稣和拿但业说话时，就是说到雅各的梦。所以在约翰福音1章这几节的亮光中，我们可以看见这一卷福音乃是关于生命和建造。我们已经看见创世纪2章22节说到为亚当建造一个妻子心腹，约翰也说到心腹，娶心腹的就是新郎。谁是心腹呢？根据约翰福音3章，所有重生的人组合起来就成为心腹。不仅如此，约翰福音14章2节还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这一节告诉我们，主要在父的家里预备一个许多住处的地方，并且我们都爱主，他要与父同来，同我们安排住处。我们研读约翰福音14章，就会看到这是指神永远居所的建造，一个有许多住处的建造。因此约翰福音完全是说到生命和建造的福音。你若想明白圣经的真意，就不能离开约翰福音。开启整本圣经的钥匙是在这一卷书里。我们已经看见基督是生命，教会是建造，但是什么是生命呢？说生命是基督，基督是生命，这并没有错。然而我们必须认识，生命就是那是神的基督分赐到我们的里面。虽然很多基督徒谈到基督是生命，但未必都有基督做生命的经历。基督做生命的真实经历是在于领略基督是神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这就是生命。你如果缺少这个领略，生命这个词就你而言，可能不过就是一个知识的名词而已。生命乃是神在他神圣三一里做到我们的里面。虽然我不喝含酒精的饮料，但我们可以用喝酒这一件事来做例子。假使我喝了一大杯酒，由于酒对我的身体系统起作用，过不了多久我的脸色就会红起来，我就无所顾忌，兴高采烈，那是酒成为我生命的结果。不过我如果仅仅知道酒这个字的意思，日夜讨论酒的事，得到了许多酒的知识，我就经历不到什么。相反的，你如果忘掉讨论酒，而你每天喝它一大杯，你就会知道酒是什么，因为 酒会分赐到你里面，使你发狂快乐。这个例子可能不是太好，不过它很能够说明知识和生命经历的不同。我们不该谈论生命而对生命没有领略。什么是对生命的领略呢？乃是活的神坐到我们的里面。主耶稣从来没有叫我们谈论生命，他说他是生命的粮，我们必须吃他。他也告诉我们，他给人活水，我们必须喝这水。你吃面包时，面包会坐到你的里面，你喝水时，水也会分赐到你里面，你就不再只有面包和水，你会有生命。那么什么是建造呢？你们许多人都非常熟悉建造这一个词，许多次年轻人告诉我说，哦，弟兄，我们在弟兄之家很少建造。我有时候就问他们，你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说，我们都这么的独立，在我们中间缺少建造。因此我请问你，建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没有一个读本篇信息的人能够给人充分的解释。照你的领会，建造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有人可能觉得要在道理上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他可能引用以弗所书或圣经另一卷书，但是要在实际的一面回答却很难。建造实在就是神的扩大，建造是神的扩大，以团体的方式彰显神。我们已经看过，生命是神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三一神如果真的做到我们里面，结果必有神的扩大和开展。就如我在本篇信息的前面所提的，神并没有创造一对夫妻，他只造了一个人，妻子出自丈夫，成为丈夫的扩大，那就是建造。亚当的妻子夏娃是神的建造，那个建造是在亚当的扩大。亚当是神成为人的预表和预像，夏娃是神建造的预像和预表。这个建造既是亚当的一部分，毫无疑问的就是它的扩大和开展。我们需要仔细的读圣经，在创世纪一章，神是单独的。到了启示录的末了，神是在圣城新耶路撒冷的中心。新耶路撒冷乃是神的扩大。在太初，我们只看到神自己，并没有任何的开展和扩大。然而历世历代，神一直将他自己做到他的选民里面，最终我们都将成为他的建造。这一个建造就是神自己的扩大，因此这个建造将成为神的开展，这个开展将以团体的方式来彰显神，这就是神的建造。建造不仅是我依靠你，你依靠我，弟兄姊妹互相关心，互相依靠而已，这个不是对正建造充分的领会。正确的建造乃是神的扩大，就是三一神的扩大，使神能以团体的方式彰显他自己。这就是约翰福音的启示。约翰福音启示三一神正在将他自己分赐到信徒里面，并且他所有的信徒由于三一神的传输注入到他们里面，结果就成为他的扩大。三一神的这个扩大就是神的开展、建造和彰显，这是约翰福音的启示。因此当我们说到神的建造时，我们的意思就是做生命的三一神，不断地分赐到我们里面，并且我们在他的传输和注入下成为他的一个彰显，这个彰显就是它的扩大和开展。但愿这样的思想写在我们的心中。 神的创造是以生命为中心，这在创世纪一章就表明了。你如果读关于创世纪一章的生命读经信息，你就会看见神的创造是以生命为中心。神把人造好以后，将他安置在生命树跟前，指明神要人把他接受到里面做生命。这揭示在创世纪的二章八到九节里。旧约的圣徒享受神做他们的生命，甚至诗篇的作者也是这样享受神。诗篇三十六篇八到九节说，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新约时代，神在子的身位里要成为人的生命，这在约翰福音里完满的启示出来，特别在我们所读过的一章四节以及十章十节那里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最终基督是新约信徒的生命，我们都有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在勇士里，新耶路撒冷城内有生命树和生命河，指明三一神对于所有他蒙他救赎的人永远是生命的供应。我们已经看见从伊甸流出的河产生金子、珍珠和红玛瑙，这些都是为着神建造的材料。神用从亚当身上取下的肋骨给他建造一个心腹，那就是召会建造的预表，至终也是新耶路撒冷建造的预表。神的心意是要人成为他的心腹，这个心腹是以一座城为象征，因为城在圣经里总是被看为一个女人，因此城乃是团体妻子的象征。不过神建造他在这个地上团体的妻子之前，撒旦建筑了他头一个假冒品以诺城，那是按该隐的儿子起名的。以诺城是撒旦构想出来用以打岔神计划的一个邪恶的假冒。以诺城产生了一种败坏全人类的文化，那个败坏带进了洪水的审判。在洪水来临之前，神吩咐挪亚造方舟。根据彼得前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方舟预表基督，方舟的建造与撒旦的假冒以诺城是相对的。那时代所有属世界的人都包括在以诺城内，挪亚却远远的站开，为着神的救恩建造方舟。洪水之后，挪亚筑了一座坛，搭了一个帐篷。坛是为了敬拜神的，帐篷是为着他的生活。这两样是挪亚的建造。他的帐篷和坛是后来以色列人为着敬拜神所建造之帐幕和坛的小影。挪亚的后裔建造的巴别塔和城，塔和挪亚的坛相对，城和他的帐篷相对，这个建造是撒旦的第二个假冒，与神的建造敌对。神从挪亚背叛的后裔中呼召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筑了一座坛和帐篷，与巴别塔和城相对，挪亚的坛和帐篷与以诺城相对，亚伯拉罕的坛和帐篷与巴别塔和城相对。在巴别有一座塔，但在亚伯拉罕这里却有一座坛。在巴别有一座城，但在亚伯拉罕这里却有一个帐篷。因此神借着亚伯拉罕又的建造与撒旦在巴别假冒的建造相对。亚伯拉罕住帐篷时，罗德却下到索多玛城，那是撒旦另一个假冒的建筑。根据历史，巴别是偶像之城，索多玛是罪恶之城。在巴别和索多玛这个背景里，神按照他的拣选眷顾了雅各这一个抓夺的人。 雅各一点也不懂得神的拣选，他只知道如何的行诡诈。然而神是主宰一切的，逼他离开父母的家。在他漂流的时候，一天他露天睡觉，做了一个梦，见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直通到天，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雅各从睡梦中醒来，就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我们曾经指出，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创世纪28:18-19说，雅各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按圣经的说法，石头象征变化过的人，按照圣经，油象征圣灵。神格的第三者临到人类时，无论何时，三一神借着圣灵的人位临到人，那人就成为神的殿，伯特利的一部分。我们都是那已经抹上油的石头，因此我们是伯特利。虽然我不知道雅各从哪里取得油，但他用油抹了石头，并且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然而雅各的后裔并没有停留在应许之地，他们却下到了埃及，在那里他们被迫替法老建造基货城，那是撒旦进一步的假冒。你们有否注意到正面和反面，神的建造和撒旦的假冒之间的关系呢？交替更换，这个与白昼和黑夜的交替更迭更像是。每个黑夜之后有白昼，每个白昼之后又有黑夜。在雅各正面的梦之后，有法老的基货城，世俗享乐之城的建造。在法老的基货城建造之后，有帐幕的建造。在这一切反面的城章中，有正面的神帐幕的建造。雅各的后裔从埃及被救出来，被带到西乃山。他们从法老的辖制下得释放后，成为神自由的子民。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于是神嘱咐他们建造帐幕，作为他在地上他们中间的居所，并且神把天上的样式指示他们，好叫他们能按着神的计划和设计来建造。他们就照着做，从那个时候起，神就有一个真正而实际的建造，作为他在地上的居所。那个有坛的帐幕，乃是挪亚和亚伯拉罕帐篷和坛的扩大。它不仅是神的居所，也是神的祭司停留在神面前的地方。它不仅是基督完满的预表，也是作为基督的扩大召会的预表。帐幕里面所有的器具都是基督做召会内容不同方面的预表。他以预表的方式成全了神的计划，表达了神的心愿，也满足了神。因此当他建造好被立起来的时候，神的荣光就充满了他。帐幕造好之后，神带着经过旷野，并且被带进神应许之地，留在那里作为神在地上的居所，直到圣殿建造起来。它的历史持续约500年，从主前1500年左右到主前1000年左右，记载于出埃及记直到列王记上。圣殿比帐幕更大更稳固，但其目的和功用是相同的，它乃是基督和召会完满的预表。有了圣殿的建造，雅各的梦至少在某个程度上得着了应验。在地上有了神的居所，是用石头建造在稳固的根基上。它在外形上比会幕坚固得多，它的历史持续约400年之久，从主前大约1000年直到主前600年左右 被巴比伦所毁，记载于列王记上，直到以斯拉记。为了反对圣殿和他的城耶路撒冷，撒旦建造了巴比伦城，那是更大的假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同他的军队毁坏了神的殿，并且把殿中的器具带到巴比伦，放置在他偶像的庙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撒旦如何不断地打岔并破坏神在地上做他居所的建造。圣殿被毁70年后，有些犹太人从被掳之地归回重建圣殿。圣殿的重建是神建造的恢复，跟着圣殿重建之后就是耶路撒冷城的重建，这一直存留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主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预言，他要建造教会，那是帐幕同圣殿做神在地上居所的应验。主成功救赎，从死人中复活，升到诸天，降下那灵之后，教会的建造就开始了。这个建造已经持续了20多个世纪，并且将一直持续到主再来。为了完成召会的建造，主建造的地方召会，召会的建造事实上是借着地方召会的建造实现的，地方召会的建造是实行的。虽然召会在宇宙上是一，但是地方召会作为一个宇宙召会的彰显却有许多。宇宙召会的建造开始于地方召会的建造，这个建造一直以这种方式进行，且要继续的进行直到完成。为了要反对并打岔神召会的建造，撒旦建造了大巴比伦，兼有宗教和政治的两面，那是撒旦终极的假冒。宗教的巴比伦揭露在启示录的17章，政治的巴比伦在启示录的18章。巴比伦的这两面是撒旦打岔神的建造最大并且终极的假冒，他与神终极的建造新耶路撒冷相对。神的建造主要是召会的建造将完成于新耶路撒冷，那是神终极的建造。撒旦的建造将完成于大巴比伦，神的建造将完成于新耶路撒冷，那是神永远计划终结的完成，彰显神并使他完全的满足直到永远。这样在我们面前有整本圣经简要的概述，指明生命与建造的这两条路线。约翰的执事是修补的执事，彼得蒙主呼召时他正在打鱼，但是约翰蒙召时他正在捕网，彼得打了许多鱼，带进了许许多多的人，然而约翰却在修补属灵的网，因为他的修补执事是一个生命的修补执事，只有生命能够修补遮盖属灵网上的所有漏洞。今天教会生活何等需要这个，基督徒的网上有这么多的漏洞，什么能够修补他们呢？除了生命没有别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的对生命这件事有非常重的负担的原因。有一些人嘲笑我们说，你们除了生命这个词就不知道别的吗？不错，就一面的意义说，我们只知道生命，别的一概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别的，因为我们不需要别的，生命乃是我们唯一的需要。弟兄姊妹，你们需要生命，别的东西可能会扩大破洞，生命却要缝合每一个缺口。我们需要约翰的执事，约翰的执事是生命的修补执事，是圣经中最后的执事，因为圣经结束于这个修补的执事。 约翰所有的著作都是圣经中神圣启示的结语，结语总是决定性的话。人可能说了许多话，但决定是根据结语。约翰的福音书里是四福音书的最后一卷，他的书信是书信中的最后几卷，他的启示录是新约和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因此他的著作是神圣启示的结语。我们已经看见圣经是一本生命和建造的书，约翰福音也看重生命和建造。约翰福音启示生命在基督神的话里面，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他自己就是生命。此外，这卷福音书给我们看见基督是生命的粮，他有生命的水，他赐生命给人，他甚至活在人里面做人的生命。约翰福音揭开的建造，我们在一章十四节看到，在肉体里的基督是帐幕，是神在地上人间的居所，化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而且在基督受死以前和复活以后，他的身体是殿，受死以前他在肉体里的身体是殿，复活以后他复活的身体仍然是神的殿，这就是建造。此外，这卷福音书启示信徒要被建造成为三一神的住处，这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充分且完全的揭示出来。根据这一章，所有的信徒要被建造在一起，做神那有许多住处的永远居所。因此，就如约翰福音十七章主最后的祷告指明，他所有的信徒必须被建造成为一。约翰福音第一段包括头十三章，说到主耶稣来将神带进人里面，并将神向人表明出来。这一段说出主如何是神的话，就是神自己，借着成为肉体而来，将神带进人里面，并将神向人表明出来。在成为肉体以前，他与人是分开的，他是神，人是人。然而借着他的成为肉体，他就将神带到人里面，神和一个名叫耶稣的人成为一，他是神又是人。虽然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借着成为肉体，神的独生子借着生命亮光恩典和实际，将神向人表明出来。我们在往后的信息里将要更多来看这一方面。目前我们在约翰第一段里看到神如何被带进人里面，并如何向人表明，我们记住这一点就够了。第二段包括末了八章，说到主在死里去，又在复活里回来，将人带进神里面，并为着神的建造住在人里面，并且与人同住。在第一段他将神带进人里面，在第二段他经过死和复活要将人带进神里面，因此他能进到人里面，为着神的建造住在人里面，并且与人同住。虽然约翰福音的话简单扼要，但这卷书是深奥难懂的，话语是浅显的，甚至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都能念出大部分的字。太初有话，我就是光，我就是生命，这些陈述很简单，但是它的意义却非常的深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试试看给它下个定义。生命在它里面，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谁能够说生命是什么呢？生命很深奥，远超过我们的领会。因此这卷福音书在它扼要简单的体裁里用了许多的寓意和图像。约翰福音一章有话，我们知道这话就是基督，然而不要以为基督是话很简单，话在这里是寓意图像，描述基督 之于神的意义。一章十四节有帐幕，那也是基督。此外，在一章二十九节，基督称为神的羔羊。然而，他并不是真的有四只脚的羊。我们看过，基督称彼得为石头，但这石头有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不该想要单凭字句来了解约翰福音。我们需要根据整本圣经的启示，正确的将其寓意化。约翰福音几乎每一章都包含一些图像。一章有画、光、帐幕、羔羊、石头和天梯。二章有六口石缸、酒、电和富的家。三章有杆子上的蛇。四章有雅各的井和活水。六章有活粮，七章有活水的江河，九章有唾沫或泥，十章有门、羊圈、羊群、草场和牧人，十二章有一粒麦子，十三章有洗脚，十五章有葡萄树和枝子，十六章有妇人和孩子，十九章有骨头、水、血。二十章有气，二十一章有羊和小羊。若不把所有的预象、图画、寓意化，我们就无法正确的了解这一卷福音书。因为生命的事是抽象、深奥且难懂的，要用人平常的语言来描绘、表达非常的困难。因此，这卷福音书用各种不同的图像表征属灵的事物，就是生命和建造这些极其深奥的事。因此，我们需要仔细的读约翰福音，期盼能够真正的了解所有的寓意。为了在这件事上帮助你们，我建议你们读约翰福音的恢复本，仔细留意所有的注解。你若去读经文并注解，你就会得着莫大的帮助。